姐妹啊，你可能会很奇怪，过去呢，我都是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列王记上的信息。那今天为什么不讲列王记呢，而跳到阿摩司呢？因为是这位阿摩司呢，其实是列王记里面我们所看的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朝代的人物，所以现在就先岔开一下，然后跟你们分享这个。下一次我们会回到列王记。还记得上次我们所看的这个列王记，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罗波安，对不对？耶罗波安就大卫的王国就一分为二，北边就归耶罗波安，南边就归罗波安。然后这个耶罗波安呢，他因为怕他的子民呢，老百姓呢就归顺了南国，所以他就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所以他在但跟伯特利呢就造了2个金牛犊，然后呢造了这些祭拜金牛犊的这些殿，然后呢就设立了一些的假先知、假祭司在那里来服事，就想把人民的这些信仰去改掉。所以上一次我们也看到上帝就差派一个神人来去警告耶罗波安，对不对？这个神人是从哪里来的？还记得吗？从北边还是从南边？从南边的，从犹大去的。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位人物呢，其实也是从南边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可能那时候北边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人啊，或者已经就是假先知太多，所以就派了个从南边不是地头蛇的人就是所谓孟龙过江的似的，就是跨文化、跨地区的，就是往北边去。那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位阿摩司呢，其实就是南国的先知，在耶罗波安时代被派去要向耶罗波安来这个以色列国说一些预言。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阿摩司书，你会发现阿摩司讲的有很多对以色列的一些宣判。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说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刚才我所提到这位先知阿摩司。另外一位呢，叫做亚玛谢，那他们如果我们推算日期的话，耶罗波安的时代大概是主前的760年间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同时间的人物。那他们这两人呢，都自称为宗教的领袖一位阿摩司是先知说预言的这位亚玛谢呢是祭司可能也自持有先知身份有献祭这些但是他们两个人所传的呢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但谁比较受欢迎呢？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你大概会了解如果当时有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呢也接到阿摩司跟亚玛谢两个人的投稿，说我写了几篇文章要发表，然后我写了几篇文章要发表，我相信出版社的老板呢一定会选择亚玛谢的文章，而不会选择阿摩司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从出身的角度来说，从地位来说，亚玛谢的讲台地位是比阿摩司的讲台地位高很多的。怎么说呢？因为亚玛谢是伯特利的祭司，伯特利这个地方也很特殊的。在历史上，伯特利，你知道第一次伯特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吗？还记得吗？在雅各那个时代，就是应该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被他哥哥要追杀，还记得吗？当时他就要离家出走，然后走到旷野里面，前路茫茫，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就梦见神的天使在天上、地上上下往来，然后他醒来，他说："原来我枕着枕头睡觉的这个地方，竟然是神的家。"所以他就造了一座坛，然后称它为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家的意思。所以那个地方在历史历代以来，就是一个很有这个宗教背景很有这个神圣的含义的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沦为一个什么地方？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对不对？但无论如何，伯特利还是一个宗教中心所以这个亚玛谢的地位是很高的，祭司嘛。而阿摩司呢，他不是祭司他只是一位什么？我们看看他的身份他说："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Okay? 就说 我不是先知，我连做过先知的门徒都没做过，还没跟过先知走过哈。然后我是什么？我是牧人，他牧羊的，又是修理桑树的，也就是说不牧羊的时候就修理桑树，所以就是又养羊又种东西哈，又是农夫又是畜牧业的人哈。所以用今天的情况来说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比较，亚玛谢出自名门，自小就可能有良好的教育和宗教环境里长大，可能是很有名的神学院里面毕业，后面一大堆名衔，有 MDiv、就是道学硕士， THM 神学硕士，再加个 PhD 博士学位，他的教堂可能是最大的那一间，会众可能是最多的，不但如此，在不同的联会里面呢，他可能还是个领袖。而阿摩斯呢，打工的，因为神的呼召他出来侍奉，可能教会堂小小的，他要牧养的教堂很小，人数也不多，没有人注意，没有人会主动的慕名而来要听他讲道，这就是阿摩斯。那除了地位和名声分别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分别，亚玛谢所讲的道呢，估计大概挺讨好人的，都是一些好话，平平安的话，大家听了不会害怕，不会觉得刺耳，不会觉得听了他倒觉得世界很太平。阿摩斯所讲的呢却怎样，你留意他所说的哈，他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哈，就很吓人的哈，就很可怕的这种哈审判哈，所以又要人悔改，又要人就是听的人心惊胆跳的哈，好像世界末日随时要发生一样。所以我估计大家都喜欢听亚玛谢，不喜欢听阿摩斯。所以你想出版商他想出哪一本书，大概是出版亚玛谢的那一本哈。那还有亚玛谢所传讲的上帝的祝福，阿摩斯所传讲的神的愤怒。所以亚玛谢是有钱有势的人的朋友，阿摩斯是弱势贫穷人的朋友，所以大概这些出版商大概也不会考虑阿摩斯。还有你知道他们两个的名字都挺有意思的，阿摩斯的 OK， 亚玛谢的名字在原文里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主使我坚强的意思，就是上帝使我坚强的意思，这个名字好吧，挺好的。你知道阿摩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在原文里面是重担，你想想谢坚强跟谢重担，你喜欢哪一个做朋友，做你的朋友？哇，谢重担，谢倒霉，一听你就知道要这个谢烦恼，不想跟这个烦恼的人做朋友哈。所以一听已经这个已经不太喜欢这个阿摩斯哈。所以弟兄姐妹听了刚才的那些描述，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亚玛谢呢还是阿摩斯？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喜欢选择亚玛谢哈，这是当年以色列的选择，他们喜欢亚玛谢和他所传的那无忧无虑的信息，他们不喜欢阿摩斯所传那可怕的审判。但你知道吗，圣经最令我们惊讶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很欣赏的那位先知亚玛谢，那位祭司是个假的，是个假的，而众人不欣赏的这位阿摩斯是真的。所以我们发现有时候真的往往不被欣赏，假的往往被人接受。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异端，我说为什么假的东西还那么多人去啊？就是那么多人去，假东西就是很多人，你看很多人选择，他们明知是假的还要的、okay? 那弟兄姐妹，当年的以色列人喜欢亚玛谢，也许是因为亚玛谢的身份地位很吸引人，他的信息很讨好人，阿摩斯的议员不是很受欢迎，也许也是跟他身份出身有点关系，跟他所讲的东西 有点关系。但这个相比之下，我们就发现他达不到他们 心目中的那种标准，亚玛谢对他们来说是很合标准的。这个阿摩斯呢，在他们心目中可能就觉得不是我们想象中先知的那种样子，因为阿摩斯是一个牧羊人，是一位农夫，他们心目中的先知可能是要像亚玛谢那样出身名门正派，受高深教育，名字后面一大串封号，说起来的话很好听，很舒服，显露出他的博学精深。但我们发现阿摩斯这位乡下人，他没有好的出身，没有惊人的学问，但是他却有一样亚玛谢没有的。你有没有发现阿摩斯有一样东西是亚玛谢没有的，而亚玛谢是有一点一样东西是他缺乏的，就是上帝的呼召。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是有神的选召的。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做神的仆人，做先知，最重要的不是出身，不是学历，不是口才，不是吸引人的谈吐，而是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也说明了阿摩斯可以成为先知，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能干，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他愿意又走出这一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不要以外貌来论断别人和自己，也不要以外在的来评价别人或者自己在神的眼中的价值和功用。你知道我这一次刚刚这一周礼拜二到礼拜五我是跟有一位弟兄，我们一起合作在 UBC 的 Carey 神学院里面有教一门课，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第一次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这是第二次合作这一次呢，我们觉得更加的顺畅，而且是得心应手很有默契，我们都知道对方想讲什么。所以而且因为我要帮他翻译，因为他是讲广东话的，我要帮他翻国语，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感觉比上次好一点，因为上次我就坐在那里听，现在有机会跟他翻译，觉得挺好玩。然后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要分享我们的见证，讲到我们以前怎么信主，然后讲到我们后来怎么神呼召，然后就也分享了我的见证。我就说我以前呢是一个很怕羞的人，大家可能也听过我通常以前去教会呢，我在查经班里面呢，我都是我很聪明的，不过你别学我我就不喜欢坐在组长的对面的。因为坐在组长对面很危险，你看着他，你不得不对他微笑，一微笑他就以为你很用心，他就立刻问你，你有什么问题吗？一问就说没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学会坐旁边坐旁边，因为旁边他看不见你他问不了你问题，对不对？教你这招然后呢然后呢，如果真的被问到呢，我就说我挺同意的，没问题，挺同意的，所以那就是我所以我就分享了这些。后来这位弟兄上去分享的时候，他说对，他说其实因为我们以前在同一间教会，我是大学团契，他是这个中学生团契，我们有见过面，但是大家都就是有聊天，大家不然他不是很熟，是现在开始熟。他说其实他要说一说当年对我的印象他其实当年呢，因为他说其实这个 Leo 呢，他说在我印象中都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因为广东话又不好一讲起广东话就结结巴巴的他说我就觉得其实他是个很害羞的人，的确他不讲话的然后呢，而且还甚至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他，说他是走口笨舌的人我听完之后就说对那就是我他是非常了解我。但后来在看他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也是觉得他很安静很怕羞的人但现在他上去可以口若悬河然后就在想，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在想可能是同一样东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使用成为今天的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的才干，只是因为有神的呼召，所以后来我们成为被神用的人，在这里可以一起教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让外貌过去来把自己限制住，你不知道你现在的你跟将来的你会是怎么样子，只要是有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用你的，神会负责他对你的呼召，他会给你你必须要有的东西。你想想，当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选择的哪些人？ 他拣选的人都是那些，他没有拣选达官贵人，他所拣选的是渔夫，还有收税的，还有一些罪人，对不对？所以他拣选这些人是别人看为看不起的人，但现在我们都要读他们所写的东西，他们所传的东西，他们所讲的东西，对不对？所以神拣选先知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拣选，就像耶稣一样，他偏偏拣选了世上认为不配的人来作为他的仆人。那亚玛谢是伯特利的祭司，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人的位置，因为是没有神的呼召的。他不论他位置有多崇高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 弄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的地位和身份的重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身份的重要，而是因为神的呼召而显得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惊讶，神可以用很简单的来使很聪明的哑口无言。在神的里面什么都有可能。阿摩斯时代的人的问题是，他们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先知应该是如此的，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那就不是。那我们想听的话是这样的，他所讲的话不是我们想听的，我们就把它推翻。也许这是为了要让他们明白吧，神特意拣选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先知来成为先知。他拣选了一个牧人，拣选了一个修理桑树的人。其实耶稣的到来也是这样，对不对？纵然想都没想到竟然会是个木匠的儿子，而且从拿撒勒出来，虽然他们说了这句话，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东西哈？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东西？拿撒勒也会出先知吗？神就偏偏让拿撒勒出了先知，不但出了先知，还出了救主。所以听姐妹，千万不要把神放在框框里，千万不要以为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在神的呼召里，他可以使用你成为一个你都不知道可以成为的人。我就分享一个小见证哈，这个故事有些人可能听过，挺有名气的。就话说美国以前有个老传道人叫 Charles McCoy， Charles McCoy 呢，他是一位博士哈，其实不止一个博士，很多个博士，因为他一生能拿了无数的学位哈，就后面那个名片一大堆哈，就是这样。那他一生都没有娶哈，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小孩，但是他就很专心，一心一意的就牧养教会和不断读书进修。但是他是个书呆子，他不大喜欢传福音，但很喜欢读书，所以他就有一个牧会，牧会就给他份很稳定的收入，让他可以继续去读书，所以他教会就小小的，他也很满足，就是保持一个人数就好了，然后他就去做他喜欢做的东西。然后到了他72岁的时候还不想退休，身体挺好的，就不想退休，一直做下去，总会就不干了，总会就说你已经72岁了，教会而且又不死不活的，就是那么人那么多，然后结果呢就逼他退休，他很不情愿，但是还是逼了退休。一退休呢，他就发现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走，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他累积了很多的学位，但是呢发现这些都好像成为虚空，因为没人要他了，没人要他讲道了，教会也没有了。然后他说他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想想一切都过去一事无成，他说一想到自己牧会这么间教会却就是 人数很小，也没做什么贡献，就是微不足道，那就没有 人要我了，我也没为主做过什么。他说我花了太多时间去拿学位，但是也没有带人归向主，开始很后悔，然后这样懊悔，然后因为无所事，因为一退休啊，不知道干什么好，所以他就无所适从。后来有一天他就碰见一个宣教士，这个是老朋友了，就跟他说，哎呀你退休啦，不如你跟我一起到印度去讲道好不好，我一起去传道。然后他就拒绝了对方哈，为什么呢？因为 你想我那么老了怎么去呢？而且我从来没去过离开过北美，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很怕坐飞机哈。他说我不能想象自己到印度去哈，还有 我又没有钱，你看我现在又没有收入，去那里怎么生存？想了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很奇怪，这个去印度的念头呢，一直就在他脑海里面，在他思维里面挥之不去。最后呢，他就是想想，后来终于决定，不如就听那位老朋友的话，跟他一起去印度走一趟。所以他就答应了，我跟你去印度。他就把他汽车和余下的所有财物卖掉，然后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当他其他的朋友知道他的决定的时候，都很大吃一惊，你去印度，你一个人去，而且你买了单程机票，你是准备不回来吗？万一你死在那边怎么办？你看他突然间，哎，博士哈，讲话还是挺精华的。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回答他们，不论是这里还是在印度，他们跟天堂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啊，这句话挺好的，不论是世界哪里，跟天堂距离都差不多，所以哪里死都无所谓。所以他就到了印度去，身上带着一点盘穿，一点点钱，还有他剩下的圣经跟护照，还有一些衣服，就走在印度孟买这个街头的时候，哇，人很多啊，拥挤来拥挤去，又热，然后等到去到旅馆一摸，身上的钱全部被扒光，只剩下几件衣服。幸好他当时在杂志上捡出来的那宣教士给他的地址，还在，所以他可以去找他们。啊，为什么他那朋友不在呢？因为那朋友后来出卖了他，叫他去印度，结果自己留在美国没去，所以他一个人去了。所以他就去了见这几位宣教士哈。那这些宣教士一看他七十几岁人，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能言善辩哈，就是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用他。然后宣教士要有精力体力去你看牧会，所以就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就说哎呀，我们也没办法帮你。所以你像我快就傻了，去到那里怎么办呢？但傻人有傻福，这个我快呢想来想去书呆子，就想去找谁帮忙呢？那在这整个城市里面最有权柄的人是谁？市长。我不如找市长，跟市长说我要传道，看他有什么东西安排给我没有。他就把这个想法跟其他宣教士朋友一说，宣教士朋友，你第一，市长不信耶稣；第二，你说要传福音，他肯定不让你；第三，市长是见不了的，我们尝试都去想见过他，从来没有人可以见到他，他那么忙根本就不见我们。但是你要他就是想想，因为没办法，人家说不可以，那他还是尝试。他就来到市长室里面，市长不在，他就把他的名片交给秘书小姐，他说我想见市长。秘书小姐一看他的卡片就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后面一大串，以为他是什么大人物，然后不敢拒绝他，就说我跟市长谈一谈。然后呢他就进入市长室，市长一看，哦，这个人是谁？美国派来的，一大堆这些什么的看不懂，但又很忙，他说下午三点叫他回来。到了下午三点钟，很快又回到市长办公室。市长竟然为他做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欢迎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秘书跟他说，哎呦，这个人外表不凡哦，白发苍苍，名字一大串，然后呢六尺四寸高，一表人才，可能是什么大人物，你别小看他。所以市长一听又害怕了，还没见过他，就开了个，总之怕鱼肉了嘛哈，所以就是礼多人不怪，所以就开了一个欢迎会给他，然后呢邀请他，哎，你上来讲几句话，我很想认识你是谁。那么快也没准备上去讲什么呢，结结巴巴就讲了自己的得救见证，怎样信耶稣，就讲完之后，随着他讲完之后呢，大家听了都哇，原来这位白发苍苍那么有学问的人，他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很贴身，很好，就听得很舒服，很喜欢，哇，所以大家都很鼓掌。然后在场的嘉宾里面呢，有一位穿着军服的人呢就上来了，他说，哎，文快博士，你能不能到我学校去讲啊？他学校什么训练军人的学校，他是军校的校长，我很想你去让我的学生有机会听。所以他又去了这个军校讲道， 从此以后呢，他就怎样，声名大噪，很多的邀请绵绵不断的来，然后他的口才又开始回来了，除了开不但能讲自己见证，也能够讲很多的福音，然后他开始开始大胆的传福音，因为过去不敢传嘛，现在就开始传了。然后在加尔各答他还开了一间中国人的教会，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很多中国人，然后他又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他的足迹遍及了世界每个角落，以前是不敢坐飞机的，现在差不多经常就坐飞机。后来在未来的16年里，他所做的比他过去几十年还要多，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在传福音。他终年88岁。丁姐妹，可能我们这一次在夏令会结束之后，我知道有很多人出来都说，哎呀，我很想侍奉神，我很想做点事情。但你可能会说，我现在已经76了，我还能做什么东西呢？我的大半生已经过去了，人生下半场已经走完了，走了大部分，我还能做什么呢？丁姐妹，只要你一息尚存，上帝还是可以用你。如果你有感动，继续被人使用，你可不知道在你往后的那几年，你的那个影响力可能比你在过去那几十年还要多。别小看上帝的呼召。McCoy 博士的刺激给我们看到，神可以在人都不注意到的时候，让神国度的影响发挥出来。姆克博士本来以为自己是失败的，他以为自己的一生是浪费的，他甚至以为他的晚年也会成为这个无所事事的样子，但神却偏偏用了他的晚年来成就了更大的事情。然后他发现他所拿的那些学位没有白费的，至少让他能够让师长见他。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只要你是一位真正有神的人，只要你是被神拣选的人，只要你是真的信徒，在神的手中，上帝可以用你。不要被年龄太年轻太年长来拦阻了你，不要被你的出身说，哎，我没有什么的培训影响了你。没有人一生出来就会传道，没有一生出来就能够被主用，我们都是因为有神的呼召，愿意有一颗搭出的心，所以才被主用。所以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仔细的看看亚玛谢这个人。那亚玛谢是否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先知呢？我们不知道，极有可能不是。他可能不是神所拣选的祭司，因为我们知道伯特利那里的祭司很多都是耶罗波安王设立的，未必是有神的呼召。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时候亚玛谢跟用他的身份来说，他所应该做的目的来说，他是很偏离了上帝希望祭司所做的这些目的和身份。然后当他听到了阿摩斯所说的预言的时候呢，他竟然怎样呢？他责备阿摩斯，甚至走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面前，希望耶罗波安王做什么事情，把阿摩斯给杀了。他说，王啊，你要对付这个人。他自己走去责备这个阿摩斯。那亚玛谢这样做为什么呢？有两个可能性的。第一个就是他不知道阿摩斯真的是先知，因为他从阿摩斯那里听回来的那些话呢，跟他所领会的是不一样的。他从来没有领会过神给他这种责备的话语，所以当他听到阿摩斯这种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是不认同的。所以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神的话临到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所以为什么他不接纳。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他明知阿摩斯所说的是真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权利，阿摩斯对他是个威胁，因为阿摩斯说的跟他不一样。如果阿摩斯是对的，那老百姓就是认为他是错的，所以他要把阿摩斯给压下去，所以他要故意的陷害阿摩斯。 就有点像耶稣时代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一样。法利赛人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所讲的话语，他们担心什么？耶稣越来越受欢迎，他们所讲的就越来越被排斥，可能反而会丢啦。然后他们开始就嫉妒耶稣所讲的，因为看见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嘛，所以他们开始嫉妒，所以他们要陷害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弟兄姐妹，这种的心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试过的。当你尝试过跟人比较的时候，当你尝试过某人比你强的时候，当你尝试过你的老板说，哎呀，他做的这个业绩比你的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用个例子哈，在创世纪的前面部分讲到亚当夏娃的故事之后，有一个记载，亚当夏娃当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该隐是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叫亚伯。该隐跟亚伯呢，本来是好兄弟，生长在一个很美丽的伊甸园一个环境里哈，在那个环境里两兄弟可能从小一起玩到大哈，就是一起玩水，一起去追逐这些动物哈，然后一起听父母亲跟他们说，哎呀，以前怎么为这些动物命名哈，然后他们是手足，是朋友哈。然后亚当夏娃可能也会跟他们说过，我们怎样要敬拜神，要献身，要献祭哈，要把好的东西献给上帝。然后有一天两兄弟都决定要献祭给上帝，所以圣经就说亚伯就把他最好的献上了，然后该隐也把他的献上，但圣经没说是好还是不好，也献上去了。结果是怎样呢？神悦纳亚伯的，不悦纳该隐的。怎么看到悦纳不悦纳？可能是有一些异象发生，或者有火烧有什么的，总之我们看见亚伯的被悦纳了，该隐的神没有悦纳。那该隐一看见亚伯的被悦纳，他的没有被悦纳呢，圣经的描述是他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为什么呢？因为弟弟的蒙悦纳了，自己的被拒绝了，他很生气。那上帝也知道，上帝就来劝他，他说你若行得好，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行为有点不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行得好也肯定会被悦纳的，你若行得不好，他没有说你就会蒙悦纳，不是，下一句是什么？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意思是什么呢？当你在生气的时候呢，你下一步呢很危险的，你下一步可能就会有犯罪的行为出来，对不对？嫉妒在酒，愤怒，那这就是上帝警告他。那结果呢，该隐是没听的，后来就起来就把弟弟亚伯给杀了给杀掉了。听姐妹，我相信该隐的那时的感受跟亚马谢的那个感受其实是很类似的，就看到有一个人比自己强又自称是从神来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那这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曾经做过该隐，也做过亚马谢，你我都可能试过。如果你曾经被人拒绝过，如果你曾经输过，如果你曾经看见别人被欣赏而自己被忽略，你可能就会理解该隐和亚马谢那种心里头的那种感受。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家是有个店铺做生意哈，那我们做生意就是在这个市场所有人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同小异，也就是你不是独市的，是所有人卖的东西都差不多。那因为所有卖的东西差不多，就看你的东西价钱新鲜，然后跟那个人熟不熟，对不对老顾客，所以他会跟你买。那我当时就跟我爸爸看这个店铺，我爸爸因为到后来我们长大了之后，他就开始学会偷懒，然后经常去喝咖啡去跟聊天这些就是他的免费劳工嘛，就帮他看店，帮他卖东西啦。那卖东西你知道吗？当时又不懂胜败乃兵家常事哈，总是有得有失。当时一看到有人来看的东西要买要买要买，又不买，然后走掉，然后就看着他走到隔壁去，然后走到对面去，然后看看都是同样的东西，卖的价钱是一样，品质也一样，就跟对方买。 你心里面这样，为什么你买他的不买我的，就很被拒绝的那种感觉，那种就是该隐亚马逊的心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试过那种的感受，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故事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所以从他们的例子身上，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满呢？因为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在里面。为什么我的你不要，别人的你要？你知道有个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精彩的。他说，每次当我看到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我就好像死了一次。因为每次我看到有个人成功的时候，比我成功的时候，我就好像死了一次。我就死了一次。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里面都有这种的影子。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主里面的把握？当一个人没有在主里面的把握的时候，他就会因为看见好像别人比他强，所以他有这种不可以接受的心态在里面。这就是亚马逊的心态吧。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评价亚马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祭司该有的职分。我们不理他是真的祭司，就是有没有神呼召的祭司。当然，这个祭司在这有个祭司就应该有个祭司的身份的他的亮度，对不对？但他没有了，他放弃了他的信仰。所以我们想想，其实也挺可怕的，因为身份上是祭司的人，却是个不尊重上帝的人。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像这样呢？我们会不会也像亚马逊那样装假，为自己争取？人家看我们好像很完全，但其实我们里面要靠外在的东西来争取一些安全感。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哈。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美国军人，他的军阶本来是少校，后来升级了成为上校，然后而且不但升级，而且有了一个办公室。哇，他那天一进到他办公室很开心哈，然后就像一个小孩子有新的玩具一样哈。我对每一样东西摸来摸去，哇，那电话摸来摸去，太兴奋了！一会儿坐下这个椅子，一会儿在那边碰一下东西，很得意忘形。这个时候呢，有一小兵，因为不知道里面有人，就打开门，没有敲门就开门一进来，一看见长官在那，吓了一跳，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办？然后这个刚上任的这位新上任的这个长官哈，为了要表明自己的威严和自己的这个尊贵。看到小兵一进来也没责备，就立刻拿起电话假装讲电话。他说："哎，对，将军，对，我听了你说的，将军你说的，哎，我等下会把这份文件立刻递到总统府里面去哈，总统也拉进来哈。"然后讲完之后就挂了电话。你有什么事？小兵已经吓得哇，又怎么？然后他说："没什么大事，我是收到报告说这个电话坏了，我来修理电话而已。"弟兄姐妹，这位军人为要别人尊敬他，所以他要装假，要提高身份，结果羞辱的是谁？是自己。同样，亚马逊要把自己提高啊，耶罗波尔你去对付他。亚马逊，你不能再说了，你回到你的那个犹大地去吧。我们这里很高档的，你那边你去那边讲吧，不要来我们这边说。他要人的尊，他要看的是人的尊敬，结果显出他的可怜来。上帝对他的宣判是什么？他的妻子要成为妓女，他的儿女要被刀杀。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因为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要想用外在的东西来去和身份来使我们有安全感。因为跟神的关系只是表面，我们就会要求外在的东西，假的东西来去掩饰我们里面所没有的东西。这亚马逊，那没有错，亚马逊的确是有人的权利，在伯特利高高在上，但是他的权柄是属世的。阿摩斯似乎没有人的权利，但是他有神的权柄，因为一位不是属神的，一位是属神的。属神的阿摩斯有主的同在，属世的亚马逊只是世人的权柄而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我们中国战国时代呢，有一个小故事哈。啊，话说那个时候有一种乐器叫做鱼啊，就是竹字旁一个鱼，就是单钩鱼。鱼，它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壶，上面插了36根管子，然后可以吹，一吹呢，有点像苏格兰人吹那种风琴的那种那种东西，有点不一样哈。但就是听说音质非常优美。当时最喜欢听这个音乐的人是谁呢？就是齐国的齐宣王。齐宣王是很爱听这个音乐的，他是音乐爱好者，所以这个鱼声音是他最喜欢的，尤其是大合奏啊，几百人的大合奏啊。但他想，哎，我王宫里面的这些吹鱼的人大合奏我听过了，但可能高手在民间，不如征召一下，看看民间有什么好高手。所以他就大贴广告，就是说民间的这些人，如果你会吹鱼的，请来这个宫廷面试，面试完之后就会成为宫廷的乐师，然后有很好的优待哈，有发多少多少的银两给你，就是养活你哈。然后所以很多人就去应征哈，所以那时有个人叫南郭先生的人哈，南郭先生的家境贫穷，常常饿肚子，见到齐宣王告示出现了，哎呀，很想，但又不会吹鱼，怎么办呢？他就试一下吧，装一装啊，就买了个鱼，就是辛辛苦苦找到了一个鱼，然后学会一些动作，但他吹当然不会吹了哈，所以他就去应征，没想到应征的时候糊里糊涂就经过了，因为吹的时候是合奏，所以就进去了。混进去了，所以齐宣王呢就要300吹鱼手一块演奏，南郭先生就学人怎样躲在背后，然后他装模作样就在那里吹啊，人家怎么按他也跟着按哈，混水摸鱼就好几年竟然没被发现了。然后这好几年生活挺开心的，哇，好吃好住，好的日子总是会过去的嘛。后来齐宣王就驾崩了，他的儿子就上位哈。这位新的齐王呢也很喜欢听鱼的声音，但是呢他跟老爸有点不一样，他不喜欢听合奏，他喜欢听独奏，因为他觉得这样更能表现出鱼音的这个优点。起初呢他就是随便点人哈，哎，今天你来吹，然后每次一点的时候，南郭先生就在那里脸都白了，为什么？怕点中自己哈，提心吊胆。一没点中他，好像又活了一趟，每天这样提心吊胆哈，你知道他心脏病可能就复合不了。有一天呢，这个齐王呢想来想去，我这样点来点去，300人很难点啊，而且点来点去有时候因为看不清楚又点中同一个哈，所以有些人可能很久都没被点中，他说我这样做呢有点埋没人才，而且呢可能真正的高手还没出来给我碰见，我很想知道那个吹得最好的是谁，所以就布了来一场比赛。他就给300个编了号，1、2、3、4、5、6、7，一直编到300多，然后呢就按这号码轮流吹鱼给齐王听。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南郭先生，编到你的号码是假设是50，在49号那吹完之后你会怎样？聪明人应该怎样？跑了。所以南郭先生也很聪明，哇，看不对，在还没有轮到他那一天之前已经溜走了，然后从此隐姓埋名。这就是南郭先生的故事。南郭先生每一天活得提心吊胆，因为他不是真的吹鱼手，他是冒充的，他是随时被揭发的，他随时会失去他的身份。亚马逊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假的，冒充的，所以他会害怕阿摩斯。弟兄姐妹，神说我们不需要像阿摩斯，不需要像亚马逊那样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我是真的。你可知道你今天蒙恩了，你是真的， 你可知道你的救恩，你得到的是稳妥的。你可知道神对你的呼召给你的感动，他会负责你能够成功的。他如果叫你做一些事情，他如果要你说把家庭弄好，你是可以有能力把家庭弄好的。他如果叫你说要把关系弄好，夫妇关系弄好，你是可以把夫妇关系弄好的，只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而已。如果他说要你去传福音，要你去宣教啊，他是可以负责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的。这不需要害怕，但反而啊，亚马逊不是真的，所以他要害怕。那我就讲个例子哈。我记得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位姐妹叫闪娥，闪娥呢现在在多伦多。闪娥呢当时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有一次她要回国去，因为她妈妈病重啊，身体不好啊，时日不多，所以她就很想把福音传给妈妈。但她因为她以前跟她妈妈讲福音的时候都很难，因为妈妈是知识分子，然后也是就是无神论者，然后就是每次跟她传福音妈妈都不相信，所以她已经试过碰过很多的钉子，所以她没什么把握。所以有一天她就走来找我，她说牧师，我要回去国内要看到我妈妈，我想向我妈妈传福音，但我真的没把握，不知道怎么跟我妈妈说。他就跟我讲了这些情况，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傻人啊，其实你妈妈能不能信主你尽你的所能吧，那我们相信上帝可以帮忙的，就是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可以做到，我们为你妈妈祷告，不知道他怎样会信，但我相信如果是神恩典的话，他一定会相信，我们就为你的母亲妈妈祷告，看神怎么安排就好了，就回去了。回去了有一天他发微信给我，他说我妈妈信主了，哇，我很高兴啊，他也很高兴。我说你妈妈怎么信主了？他说很奇怪，就在医院里面妈妈一直不听，后来有一天傻儿不在，护士人员把妈妈推到院子里面，因为她不能手动，然后呢也不知怎么又刚好那一天又推了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太放在她旁边。九十几岁的老太太一看到她就问她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信了耶稣没有？他一听很奇怪，很自然就会，我还没有。你要信耶稣啊？然后他还看这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又很尊敬他，比他年老，然后又叫他一声，他又觉得对啊，为什么不信耶稣？我应该信耶稣的。那一句话就点醒了他，然后就见到啥，就说我要信耶稣，就是要信耶稣，就是那么简单。弟兄姐妹，你别小看哦。九十几岁的在上帝的手中都成为一把利剑了，把一个老人家刚硬的心赤露浮开，一下子就把他所有的拦阻给拿掉了。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是属神的时候，他是真的时候，所有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都是真的会发生的。所以属神的人不要轻忽你的身份，也不要让人把你的身份夺去，不要让人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啊，怎样你就开始，哎呦，好像基督徒好像很悲哀。不是，你有个很尊贵的身份，你有个很勇敢，可以勇敢站起来的身份。你敬拜他，你侍奉他，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的生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让我们可以活得像一个真正有生命与身份的人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对你有感动，你说我很想去探。去看一些人，我不知道怎么去拜访他们，你就说神啊，请你帮助我，让我有勇气的去做。你是真的神的子民，你是可以带着这个身份去的，不用害怕，上帝会负责其他的东西，在种种的方面都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记得，真与假，我们要做真的不做假的。你是真的，你就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有稳妥，你有安全，你能够，上帝会负责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使用。主要在这里为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都放了下了一些一些的感动，一些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或许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我们觉得我们有限制，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框里头， 也把你放在一个框框里头，觉得你有些事情会做，有些事情不会做。但主，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负责你所呼召我们的，你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地跨出那一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